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这小先知书哈，马拉基书。经文刚才已经读过，第一节呢提到说众祭司啊如何如何，显明了这一段内容的受众是叫做众祭司。那我要问大家，我们是祭司吗？其实也是哈，大家熟悉一个路德所提出的教义，叫做信徒皆祭司哈，或者人人皆祭司。这个是有圣经依据的啊，在新约的时代，你可以看到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提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这个定义非常重要，因为祭司一般来说只是管祭祀宗教事务，但是君尊的意思是他是有君王权柄的，对吧？要涉及一些治理的事情。恰好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就是提到了这祭司口中要有律法，这律法呢涉及到一些不光是说宗教洁净的这些律法，而是关乎到了百姓的治理这个层面啊，所以跟我们这个还挺吻合的啊。因此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说这经文也对我们讲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必要去践行的。不能假设说呀，祭司指的就是牧师长老，跟我无关，对吧？这个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好，到了第二节里边提到耶和华说，你们既然是不听从，不放心上，不把荣耀归给我，我要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这个换的别的译本来说，就是我要咒诅你应得的福分，甚至有一个更直接的说，我要使你们赖以为生的东西受到咒诅。就是在旧约的时代，所谓咒诅了祝福了，有的时候它特别具体，特别具体。祝福是什么？祝福就是今年多打了这么两千斤粮食，是吧？咒诅是什么？咒诅就是蝗虫来给你克没了，对不对？所以说这里说的咒诅了祝福，上帝的意思就是将你们已经被赐福的，无论物质的还是说这个属灵的，要被咒诅，要被收回，要被玷污，要被破坏哈。这是上帝一个惩罚，而且这个惩罚用的是完成时态，它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等到第三又说，再说了一个咒诅，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要与粪一同除掉。这里边的种子同样哈，在别的一些译本当中多翻译为叫做儿女子孙。有人说是不是农作物的种子？没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意思。农作物的那些麦子的种子，那就是麦子的儿孙，是不是一样道理？所以说这个种子非常可能指的是家庭，指的是你的儿女，你的儿女被斥责，然后呢你自己也蒙羞。你知道哈，犹太人是最干净人哈，这些干净人里边最最讲究洁净的是不是就是立位人？立位人中最干净的应该是祭司群体，是吧？不是所有立位人都是祭司啊，因此祭司是特别在意干净的。而这里边这个话说的挺直白的，挺埋汰的，对吧？旧约的圣所里中会不会有这个牲畜的粪呢？牛粪羊粪也可能，那是要清理出去拿到营外焚烧的啊，这个是要这样来处理，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把这玩意儿往脸上抹，那是粪了尿了，那不是玻尿酸呢，是吧？那不能往脸上涂啊，这是一个非常龌龊的非常败坏的事情。一旦脸上沾了这些东西，就意味着你跟他一样了，要被除掉的意思，是吧？这是整个在旧约章一个非常上帝的愤怒很直接的表达。然后呢，既然这些个咒诅临到你们这些祭司家的孩子，个个不争气，个个不像样，全都坏掉，像粪一样的羞耻污秽被人除掉，你就知道耶和华的命令是临到了你。耶和华说，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儿出现了一新词儿，叫做立位，或者叫与立位人所立的约。如果弟兄姊妹对这个圣约神学有所了解的话，大家可能听说过有六个圣约，是吧？你从第一个叫亚当之约之后呢，就亚伯拉罕了，好快啊！挪亚之约，是吧？挪亚之约，然后亚伯拉罕之约，然后摩西之约，然后呢 大卫之约，最后一个叫做新约，这是六个，是不是？有立位之约这个说法吗？似乎是没有的，是吧？似乎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要想说，立位之约看起来似乎是摩西之约的一部分，因为涉及到很多律法啊。当然，它是重合的，还是有交集，还是完全独立的，交给神学家们去讨论。我们今天要专注在这个圣经自己的话之上。这个立位之约，其实在整个的创世纪到后来的先知书，再到后来的历史书，这些都有体现过哈，都有体现过。说到立位之约，咱们要提到的这种约定的精神是圣约精神。实际上立位之约在先知耶利米的话当中就是提到过的，耶利米书的33章20到22节，你注意啊，什么叫圣约精神？我们总讲圣约神学，圣约是一种精神，贯穿我们解经、我们生活、生命的方方面面。你可以看这里边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哎，你看这还有个叫做日夜约呢，是不是？日夜之约，这叫什么呀？这叫创造之约，叫什么？就是大概你可以明白白天黑夜的这种轮转，我们都已经觉得它天经地义到一个万事不变，不可能会出问题的，是不是？当然它实际上不是说它自然而然就要这样转的，是上帝的大能拖着它的，对不对？这是上帝，甚至于是说上帝跟这个日月星辰跟宇宙立过的约，你给我老实的按时轮转，是吧？我要来祝福你，使用你们，对不对？给你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这种立约？守约就是在遵守规律，也就是说，日月如果不按时轮转，这样的一个轨道，它不按着来，这叫做脱轨，出轨了，是吧？不守约就是出轨了，就是脱轨了。就像那莎士比亚的戏剧当中就说，那个时代脱了轨了，一切都脱节了，一切都失序了，是吧？当你看到所谓礼崩乐坏，看到了一些个混乱，看到了一些个妖魔鬼怪，看到了巴黎开幕式，你就会知道这是背弃了圣约的一个时代，一切都失序了。就像日月星辰，日月不再那么去旋转，就像白天黑夜不再轮转啊。所以这就叫做一个圣约的精神。然后下边再提到说，大卫之约，我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宝座上为王。那你说人间谁有能力改变白日黑夜呢？是不是没有？所以其实大卫之约这个废不掉的，人以为废掉了，大卫这个南国王国都被灭了，你哪来的王？结果没想到耶稣基督还是会出现的，是不是？你废不掉。然后就在这里边说，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你可以看到这就有立位之约哈，就是有立位之约的。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不能斗量，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立位人多起来。所以当彼得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不是那种历史感就产生了？跟这是不是就有呼应啊？我们就是大卫的后裔和立位人的后裔的双重结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对吧？我们的身上都兼具着先知、祭司、君王的位分。如果说今日讲道人特别是先知，那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君尊的祭司，是不是啊？就是跟这两个约是有一个呼应的，这就是圣约的精神。上帝在单方面守约，严格说你人被约会承受那个惩罚，但不是你被约就让这个约废了，你废不了，是吧？你废不了的。那么再回头说，这立位之约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立位简史。立位到底有个什么历史啊？这个人，这个支派，我们说其实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当你读到创世纪早期篇章的这个立位之时，你会对他的印象应该是一个跟他二哥西面总在一起出现，他是老三，是吧？这个雅各家的大阿哥是谁来着？流便。老二西面，老三立位。有人会说为什么最后轮到老四犹大，好像是成长子一样啊，属灵的长子。那 就是因为这老大老二老三一个比一个恐怖，一个比一个不像样。老大刘辩是比较淫乱的哈，不说那些了。老二老三的问题是在于，就像是这个雅各在临终前是不是给十二个孩子都有一个祝福啊，但是给利未和西面的这个遗嘱这就不像祝福啊，怎么看都是咒诅。说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呢、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居在以色列地中。这能叫祝福吗？这是个惩罚，这是个咒诅啊，是吧？因为这个事儿大家应该记得，是他们的一个妹妹被侮辱了，于是这利未和西面他哥哥二人用计把人事件城给屠城，是不是？这个雅各赞同吗？不赞同。雅各说，你使我们有了臭名了，咱们在这个地儿没法待了，对吗？你小不忍乱大谋，这件事有很多解决方式的，哪怕你要他交出首恶分子处理掉，你为什么屠城株连那么多人？你就是生性残忍，是不是？这个跟圣约的精神跟基督徒的精神绝不符合。所以今天如果你称为基督徒，你却有着当年那个西面利未那样的一种杀意很重，杀气很重，你这不叫基督圣徒，你是斗战胜佛是怎么的呀，是吧？这么好斗呢，对吗？所以这是被咒诅的原因，也确实罪孽深重，双手沾满鲜血，好杀，太可怕了。但是这利未有一个反转，后来还真的就是照着这个咒诅散居在了各支派中。但是在摩西的年代，金牛犊那个事件之后，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哎，你说十二支派凡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谁是属耶和华的？那讲道理都是属耶和华的，是不是？但是当他这样呼召之后，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你有很多的原因，有人说那毕竟说摩西是利未支派的，是不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号召力，只能指唤动自己这个支派的。你不管什么原因，就是利未的子孙到他这儿聚集了。于是摩西吩咐说，个人把刀挎在腰间，营中往来正门道那人，个人杀他的弟兄同伴邻舍。这些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儿女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看到这利未人的悔改，在这个自洁的方面，甚至他这种敢于出手，这件事儿都可以被神所正确的使用。当你杀的是那些罪孽深重的背叛上帝的亵渎神之人，杀仇敌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个好事啊，不是杀无辜的事件居民啊。所以当他这样的自洁出来，愿意去执行上帝的命令之时，他们重得了祝福，从此去执行律法，放下了刀，变成了祭司了，利未人啊，散居在各个支派。起初雅各那个咒诅好像是一种惩罚，因为这帮人有暴力倾向的人凑到一起，那不分锐党吗？那不要造反的吗？必须分开他们，不要让他们团结，要不然这个暴力无法控制。结果没想到这个话是被上帝以那个方式实现的，他们放下了屠刀，立地成圣，是吧？然后就变成了散居在十二支派当中，成为了众民的祝福，专门掌管律法和洁净的律。所以这是他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所谓的这个平安的约和利未的约到底哪来的哈？又是在民数记里边有记载，当摩西和以色列会众在会幕前哭泣之时，谁知有以色列中一个人当着众人的眼公开的哈犯下了一个淫乱之罪，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对不对？淫乱之罪，结果祭司亚伦的孙子哈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 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应该是那种长矛哈，不是今天这枪，没有啊，长矛，就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将那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24000人，你可以看到这个罪和这种全群体的惩罚是息息相关的。很多人说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犯罪了，我们照着章程处理他了就完事了。不是啊，很多时候这是跟乎一个群体的。就像说西非地面，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带我的妹子？结果雅各说，你使我们一家有了臭名了，对不对？同样哈，这样的一个事儿，你要不处理，你说你这米甸女人和这个好像还是以色列一个官长的孩子是吧，你是不是整以色列人不光有了臭名，而且要死人的，这瘟疫会爆发会蔓延的是吧。所以这是这个人叫做菲尼哈啊，是大祭司的家族的成员。于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他说这个菲尼哈使我的怒消失了啊，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就是今天咱们分享的马拉基书的经文的历史呼应。这立位之约，这平安之约指的应该很具体的是跟这菲尼哈利的这个约啊。那么这个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以神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祭邪的心是什么？就是道德上的不能容忍那种罪啊，是吧？别的罪就不说了，这个罪明显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官长公然当着众人眼前就要带一个外邦的那个女人，引诱他们拜偶像犯罪行奸淫的人，就要去公然行淫，在一个亭子里，亭子是什么？连门都没有，有可能是吧？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事件，太可怕了。没有这一个人起来去处理这件事吗？就像那金牛犊事件时候的立位人，没有人管的吗？所以我们想，这里的菲尼哈做了一件上帝悦纳的事，他有祭邪的心。所以那个被杀的以色列人有名字叫辛利嘛，是撒鲁的儿子，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首领。西面历史很有意思的，终于二哥三哥家切割开了，从此是吧，咱不一会儿的不沆瀣一气了是吧。被杀的米甸女人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你不要以为是两个无知少男少女在这儿偷情呢，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边明显带着这个宗教的这个问题的哈。就是像这个有一个犹大的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哈，他在他的那个版本当中历史中写到说这个当时是巴兰这个人告诉了，记得巴兰吗？是吧？那个假先知啊，巴兰告诉了巴勒和米甸的王子说，如果你们希望由以色列人跌倒犯罪变成邪恶，就要用美人计，要使以色列人犯罪，就派出你们最漂亮的女人引诱以色列人崇拜偶像。这个策略就取得成功嘛，就派的是这个人嘛，苏尔的女儿苏达基是怎么的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类似的人是吧。哥斯比干了一件引诱人要去犯罪几乎就要成功了，如果没有菲尼哈就是绊倒了。他引诱你不是光犯奸淫，下一步就要去拜米甸人的偶像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哈。为什么犯奸淫在旧约圣经中新约圣经总是说跟拜偶像同罪呢？这两件事总捆绑在一起，对吧？犯奸淫的人就是拜了偶像了，拜偶像的人一定犯奸淫，这是捆绑在一起的罪。所以我们说这就是这个可以说立位之约可能的来源。于是回到今天的经文，马拉基书2:5，上帝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为什么叫平安的约？刚才我们说了，他就说要赐给这个菲尼哈和他的后裔永远守着平安的约哈，从这儿来的。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而所谓生命的约，律法本身就有这个功用，你只要多读一读就知道。比如这里找两段三段，申命记6:1-2， 这律法、律例、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在应许之地遵行，是吧？遵行，好叫你和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谨守一切律法的结果是什么？是称义，灵魂得救，变圣人吗？不是吧？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对吗？这就叫做生命的约，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你能够长寿，能够活得比较生活有质量，能够活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你的子子孙孙繁衍生息。律法最主要的是叫人遵守之后因此活着，这就叫生命的约啊。当然它预表着那个更大的生命之约，但是它字面意思是这个啊。包括说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永远的福乐。箴言书更清楚，很多的教导对青少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要遵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就叫生命与平安的约，律法本身就是这生命与平安的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立位之约也的确应该就是摩西之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吧？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人圣徒菲尼哈啊，这个大祭司家的孙子啊，亚伦的孙子菲尼哈。菲尼哈他借着上帝赐给他的勇气，给了他像上帝一样那祭邪的心，刺出了这愤怒的枪，是吧？然后给他自己和自己的后裔赢得了那平安的约。菲尼哈这个名字呢，是一个埃及的名字，就是埃及人的名字。其实立位支派人好多人都用埃及的名字，别人不说，你起码知道摩西这个名字就是埃及的名字，是不是？这个菲尼哈在这个埃及名的意思是黑人，是古时人，黑人，是不是长特别黑？咱不知道哈，但是也许长得黑，看心可不黑，心是祭邪的，最憎恨黑的，是吧？是这样的一个人哈，他叫菲尼哈。那么会有人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从立位开始，到了这金牛犊事件之后，起来就杀人，杀三千人，这立位子孙，根据常理，这立位子孙里应该肯定有菲尼哈，我想。然后这个说杀人就杀人，拿枪就刺，是不是菲尼哈性格暴躁啊？祖先那个基因当中遗留下来的那个暴力的血气的基因还在啊，他是性格暴躁吗？其实我们从圣经的一些旁证就可以知道并不是这样的。比如后来在这个两个支派打完仗之后回到河东以后，在那筑了一座坛，结果河西的紧张了，说怎么这么快就另立了一个山头，另外拜偶像了。于是这十支派说，不要轻举妄动哈，不要误会弟兄，咱们需要去跟他先谈判，问问咋回事，怎么就另立一个坛。派去谈话的这个代表团团长就是菲尼哈，所以这个人是执行和平的工作也很好，不是说又挑动我怒气，又拜偶像了，问都不问，过去就杀，我十个支派你俩支派，我打你，是不是？不是，他会好好说话，而且大家公认他是谈判团的团长，可见他脾气不暴躁，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不是血气旺盛，见人就杀，然后怎么被神使用？不是，他是该出手就出手，不该出手不出手。后来果然成功的化解了矛盾，河东支派说，我们冤枉啊，我们做过坛是为了提醒我们的人不要忘记，咱们是跟河西的兄弟们是一个敬拜一位神的，这是敬拜耶和华的坛呢。后来大家觉得这话好，于是那个坛作为证据叫正坛，是吧？从此就是正坛。菲尼哈就在诗篇当中都被人称颂，你可以看到诗篇106篇是一个长篇的叙事诗，小史诗，又提到了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巴利皮尔就是刚才说那米甸女人想要勾引他拜的那个偶像了啊，吃了祭死神的物，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他们中间，那时菲尼哈站起刑罚恶人，就刚才那件事，瘟疫这才止息，这就算为他的义。这话好大呀，我们今日说我们因信称义，不就是被算为义吗？对不对？世世代代直到永远，这就是菲尼哈在这个 救赎历史当中的地位啊，这样的地位。当然在历史当中腓尼哈后来又提到一次，早年间你可以看到这十支派十二支派之间关系都不错，但后来因为有一个利未人的妾那个事儿，记得不，后来面便雅悯支派一力要抵挡其他的支派，被这十其他的兄弟们起来围攻，这些人上来就打，再也不具有和平的精神，先沟通先谈判，上来天经地义认为就打。起初打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求问的是谁肯为我们上去哈，这个时候他们却求问的是我们今天谁该打，而不是说该不该打的问题了。而且到第一天惨败，第二天惨败之后才想起来咱还没求问神呢，这时候来求问神，那时势力在耶和华面前的祭司就是腓尼哈，那是他在历史中又一次出现。这些联军再一次要去打便雅悯的时候去求问说要不要上去，结果是腓尼哈代表耶和华回答，好，你们当上去，明日交在你们手中。后来这一场内战是这么爆发的，非常的残忍啊。这就是腓尼哈的整个的一个经历。所以这经文继续往下说哈，马拉基书二章六节说，这祭司哈，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你想象中的那个形象就是腓尼哈，对吧，口中有知识，有真实的律法，有平安，有正直，使多人离开罪孽。离开罪孽的方式有可能是让你物理离开，生理性离开，死了就离开了，是吧，有可能是这个方式。但总体而言，立位人祭司神职人员应该主要的武器不是刀而是话，是吧，语言是特别重要的。这里边说律法要在他口中，咱们圣经也多次说到这语言的重要，人如其言，一个人说的话代表这个人。箴言书中提到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你会发现人今天的和平时代吧，基本上也不打仗，北约还没过来呢，是吧，暂时大家生活中了，家庭里了，教会中绝大多数的矛盾不都是这个不好好唠嗑吗，不好好说话。你要用一生学会好好说话，或者至少不说话，是不是挺重要的哈。包括这里边其他诗篇提到，什么样的人登耶和华的山，住在他的帐幕，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不以舌头谄谤人，不带朋友，不随伙毁谤邻里，不搞那个破鼓万人锤的事儿，墙倒众人推，人人都骂梅西你也跟着骂，人人都来踩他你也踩，人人都说你这个邻居不打正经，你都看都不看，调查都不调查，你也说对是不咋地，不要这样干，那叫毁谤。若有人自以为虔诚，不勒住他舌头，这是欺哄他的心。雅各的教导我们是非常熟悉的。然后整个这律法要在人的嘴里，祭司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常常以此教导百姓，好让人离开罪孽。马拉基书就是这一卷书的最后的经文，就是在预言说耶和华那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他会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也就是说，那先知律法的功用，祭司的律法的功用，都是要让人回头离开罪孽。我们知道后来呢，应验在了施洗约翰的身上啊，这是后话。那么第二章的七节就重点来到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来寻求律法。有一个古时的教父用一个比喻挺好，他去想象出一个场面，他说祭司在旧约的形容当中，衣服上挂着金铃铛，是吧，他走路的时候叮当叮当响，对不对，意思就是在提醒人你是要发声的，他说这个很好啊，你是要发出声音的。祭司最主要的使命，先知都一样的，要讲话的，是不是，要让人从你的口中得知什么叫做知识，什么叫做律法， 人家是不是经常性的就会来问你啊，问教会，问牧者，问这些带领人说，这个事可不可以做，那个事当不当行，这样是不是犯罪，那样是不是有错，犯了这个罪应该怎么处理，宽了还是窄了，是轻了还是重了，这个是知识啊，这是律法呀、啊、尤其是在了这个波斯统治的时代，就是回归圣城圣殿之后，因为这个民事的省长不是像原来的国王一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很多的这个民间治理的权柄其实就是分散给了祭司，祭司也监管着相当重要的治理百姓的权柄，所以这时候他的嘴里当存知识是特别重要的。换到今天就如同说教会的牧者长老不是只跟你解释圣经这句话什么意思，那句话什么意思，也有着解释应用执行章程的功用吧，要不然谁解释，这个人偷窃了，那个人淫乱了，这个人犯了暴力的殴打别人了，这应该处以什么刑罚，这本身就是一个要当存的知识，人就在从你口中寻求律法嘛，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是吧，所以这个时代被巴拉基斥责的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了立位之约啊，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人的偏离正道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他自己就不知道律法，他嘴里就没有知识，他圣经就不熟，他章程就不熟，他常识就不熟，所以他胡说八道，这是一种。这一种其实多多少少还让你觉得不知者不罪是吧，因为他也不懂，但是下文就要说了，这里指的更常见的情况，更可怕的情况是，这些人知道是什么是对的，但是他不忍心，他徇私枉法，他明知道这个罪是什么级别，这个事是什么事件，但他因着各种的缘故他徇私了，所以让众人跌倒，他可能保护了一个人，他让众人跌倒，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使得教会的有了臭名，使得教会的律法章程不再被人敬重了，这个是多么大的跌倒对吧，这就是废掉了跟立位所立的约，人这个程度废了，上帝那会保守，你这儿单独的徇私枉法废掉，你看上帝怎么出手，除非白天之后不是黑夜了，除非日月星辰不再东升西落了，要不然你看上帝怎么出手，这就是圣约的精神。下文说了，你们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在律法上沾寻情面。我们今天这讲的题目就叫菲尼哈，因为非常有意思的是有另外一个祭司的儿子也叫菲尼哈，同名啊，那个人就解释了什么叫在律法上沾寻情面，最后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他们不守我的道，是不是以利的儿子呀，何弗尼菲尼哈，这两个是恶人，拿了个肉叉的，喜欢吃排骨的叉排骨，喜欢吃肥肉的炸肥肉，喜欢来点瘦的今天叉瘦的，结果那些应该先献祭好不好，不是你先插，百姓跟他都比他的嘴里有知识，都懂律法，结果他说不然我就得自己插，只有我就得来点，要么没滋味，是不是，结果就恶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是不是，你藐视神，神就藐视你，因为你对神的藐视，你使得神的道神的教会众圣徒都被外人藐视了，被人称为下贱了，这人最贱对吧，这个菲尼哈何弗尼这个最贱最下贱，所以后来他的父亲是当时以色列执掌权柄之人吧，士师啊祭司啊都是他呀，以利，以利有没有管孩子呀，好像也管了，我儿呀这事做的不对呀得改呀，孩子没听啊，没听，圣经没给你解释细节， 圣经没解释细节，圣经只说耶和华定义要杀他们。当神要定义审判谁时，就会让他应着景象一路狂奔，没人拦他。而一个人在错误的方向能够及时的失败，这是上帝的恩典最常体现的方式之一。上帝现在不拦他，由他往下走，让他不听他父亲的话，也让他父亲不忍心说更重的话，行更重的刑罚。比如你咱们事后诸葛亮的来讲，当时以利奋起一刀给他俩杀了，这事就也许就好很多，大义灭亲，对吗？他下不去手，你下不去手，上帝让别人出手，最后还是死，而且连累的就不是他俩人而已了，是众人了，对吧？是众人受连累了。故此我们在想，又探讨到像教育一样，你说何弗尼，何弗尼的这个字面意思查了一下，是拳击手的意思，是不是很会打拳，不知道哈。然后菲尼哈是同样的一个名字，这两个儿子是怎么养成的呢？是从小是怎么的一个性格呢？如此的任意妄为，如此的懈慢，又去干犯律法，又跟那会幕前的妇人苟合，是不是犯了那淫乱之罪？会幕前的妇人，我们前说过，我记得我讲过一篇叫做住盆为镜，是吧？住镜为盆，这些妇女们都奉献把自己美好的铜镜变成洗濯盆，去到会幕前侍奉，都是全职的有服侍的姊妹。她犯这样的罪何等可怕，是怎么一步步的变成了祭司的呢？这样人变成了教师的，变成了牧者的，他居然为什么能站在全职服侍的岗位上呢？你回想这一路，让人是不是非常的觉得恐怖啊，对吗？从小受了什么样的影响？疏于管教，所以我们说，不管是别的什么问题，至少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这两个人藐视上帝，对吧？从小就藐视，等到大了，在祭物上藐视，在律法上藐视，对于上帝派的权柄，他父亲他也藐视，他生性就藐视，什么他都看不上眼。第二呢，这个以利作为父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一定是在纵容儿女的，该出手时不出手的。然后这小罪不去管，慢慢慢慢的人就会出现了一个对罪脱敏的问题，他对罪不再过敏了，觉得这个罪，哎呀，常见嘛，我们这儿总发生这事儿，总发生这事儿，难道就因此小了吗？法不责众吗？对不对？所以当人出现了这些问题之时，菲尼哈和何弗尼就养成了这样的罪人。你回头看一下大祭司亚伦的谱系，你也是非常之唏嘘的。亚伦四个儿子，长子次子叫拿达亚比户，刚出场第一集就死了，因为献反火，还记得吗？所以后来老三以利亚撒继承，老四的以他玛也做祭司。我们刚才提的菲尼哈就是老三家的支派的子孙，是菲尼哈，而刚才说的以利的那支何弗尼菲尼哈是老四家的以他玛。以他玛后来多少代之后叫以利，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这菲尼哈还有两个孩子呢，亚西突以加伯，是吧？这个亚西突后来又生亚西亚亚西米勒，亚西米勒是扫罗年间的祭司，他的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亚比亚他在大卫年间还有功劳的，但是到了所罗门年间投靠到了约押那边，那个亚多尼亚那边，是吧？就从此在所罗门年间，他亚比亚他这一支，也就是说大祭司亚伦家老四这一支，或者说是以利的这一支废了，又重新让大祭司谱系回到了菲尼哈这一支，这一支就是那个人叫撒都，大祭司撒都，撒都就一直稳固在这个职位上， 传来传去，传了这几百年、几千年下去，到了新约时期，这一支人渐渐演变成了一个群体，叫做撒都该人。撒都是个好人，但撒都该人你都知道是什么人，这是罪人会变化的哈。因此你受着立位之约的这个呈现本身让你都很感叹呐，总是在这类的事上出问题，对不对？总是出了问题。当我们说祭司之时，你要明白旧约从亚当开始就有过献祭的事儿，后来又提到了麦基洗德，一位东方的人叫约伯，约伯每天给他的子孙们儿女们献祭，还有甚至外邦米甸人那个摩西的岳飞耶特罗也是个祭司，直到显明了一位大祭司叫亚伦。旧约中整体关于祭司的这些预告和吩咐都有这么几个要点，比如说祭司都没有自我举荐的，哎呀，我挺想当祭司的，祭司是传承的，是生出来的，是吧？只通过母婴传播的，你不是谁都能当祭司的，而且也不是选的嘛，甚至于是不是就是这汁儿的，而且也不是君王任命的，你可以废掉不合身心意的祭司，但是也只能从亚伦加选，是不是？也不是被其他祭司设立的，而且他要禁绝燔火，要穿着特定的服装，举行特定的仪式，要一丝不苟。祭司要做的事儿多了，主持敬拜，负责每天的会幕和圣殿事宜，引导每周的安息日，带领大家唱诗赞美，甚至要协助处理争讼，有时候你很难区分的是民事、刑事还是礼仪律，对吧？还要检查、解释、审判关乎健康、圣洁的一些事宜。你就应该问一下，哎呀，祭司啊，或者今天就是说长老啊，或者牧师啊，我今天嗓子小刀拉嗓子，最近感觉是我是不是阳了？我今天能不能去教会啊？古时起码要负责解释这个事儿的，你有传染性不要来，在家禁闭七天再来，有可能这样，是不是？就有可能这样，这就是祭司的功用。我已经好了，好，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这是不是祭司做的事儿啊？在古时，最重要的把上帝的话教导百姓，所以这祭司职分不好干呢，太重要了。但是这祭司的整个的功能，整个的其他还有一些呢，比如说祭司是代表人向神献祭的，是人的代表，先知是代表神向人说话的，这两个角度不一样，是不是？因此这个祭司代表着民意哈，代表着百姓，他要来去负这些责任，他相当于一个中保，代祷代求，别人说请为我代祷，那就是等于在旧约牵了个羊到你这儿，祭司请为我献祭，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呀？答应人家就是要代祷的，要不然这个怎么那个羊你吃了你没献祭啊，你不成了何弗尼菲尼哈了吗？这就是对祭司的要求哈。然而这一切的事物最终我们都当然知道全然应验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希伯来书多次提到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上帝立了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他把那个幔子打开使我们可以经过，说了太多哈。耶稣基督把刚才那亚当、麦基洗德、约伯啦、亚伦啦，所有这些祭司的职分都统一起来，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这个层次为祭司的哈，超越了亚伦的祭司职分。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说像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叫那叫做大祭司的祷告，你看他是怎么为门徒信他的人代求的哈。咱们的小爱里问答当中也有第二十五问，基督怎样执行祭司的职分呢？他是在一次献上为祭，满足上帝的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这是不是就是正直和平安的约，就是今天这所说的用我们继续代求哈。大要律问答四十四问也在说如何履行祭司职分，他是为百姓的罪把自己献为无瑕疵的祭品，一次向神献上，使上帝与他们和好，并他们继续代祷，如此履行，这就叫做生命正直和平安的约。这立位之约不管你他到底跟摩西之约什么关系，在耶稣基督这新约里整合了啊，整合起来，看到耶稣你就知道他才是真正的腓尼哈。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总结， 我们想这就是三句话，今天这九节经文就是三句话。第一是诫命要在心上，你要敬畏神；第二是知识要在嘴里，你要教导人；第三是行为要在道上，也可以是东北话的在道上，有常识的，合乎人情风俗的，不徇私。诫命在心上要敬畏神的意思就是这里提到的，这诫命传给你们，你们不放心上，所以上帝要污秽了你们赶走，是吧？神的话要放在心上的。有时候说你怎么这么严厉啊？对一些个制度，对一些个章程那么严格执行吗？哎，有时候没办法，如果我们不严格执行，不处理罪恶，上帝会把粪涂我脸上，我和我的子孙灭没了，我不想这么被羞辱，那就要严格执行，这是对神的敬畏。如果对神敬畏一定会得罪人，那就得罪。其实这样的得罪人往往会真正的得着罪人，你给他徇私，他最后更加泛滥，更加祸害，是吧？一到五节的意思就是这个，你总体来说要敬畏神，存敬畏的心，你要向神讲话，你要注意他的祝福咒诅是真的会应验的，就像他说白天后面就是黑夜，黑夜之后就是有白天，有早晨有黑夜，这是神的创造，创造何等真实，救赎就何等真实，律法就何等真实。你要敬畏他的意思就在这儿啊。第二，我们说我们都是祭司，当然其中圣职人员尤其是祭司，最重要的一个考量是知识要在嘴里，要教导人，这个知识特别指的是真实的律法要在口中，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的嘴里当存知识，因为人家从你口里寻求律法，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每到一个节期就会有人问你各样的事物，马上中秋节要到了，有人问你基督徒该不该吃月饼呢？这个月饼如果是上锅供的该不该吃呢？这个月饼中如果是血肠馅的，当然也没有这馅哈，就是说这意思，就是总有一些个很细节的东西让你去辨析的，是不是？让你去分辨的。因此我们说，你一个基督徒，你一个服侍人的，你是个讲道人，你是个长老，是个执事，你是牧师，你是神学院的教师，你是学堂的老师，你最需要这件事儿，对吗？圣经要熟，圣经要熟，对吧？所谓四大先知的那五个到底是哪三位呢？你这别弄得全混乱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旧约新约加起来多少卷，不知道顺序在哪里。有很多基督徒信徒多少年闻所未闻，圣经里有卷书叫西番雅书吗？有这个话吗？听过是西红柿，听过什么？没听过西番雅呀，很可怕，从来没读到过。同时不是光熟悉圣经就好，你还得熟悉教义。我们每次有偶尔会引用大小月的问答啦、信条啦，这是教义，是吧？你还得熟悉教会的历史、圣经的历史。再具体点，还有一个，我就说检验一个信徒的委身情况的标准，一个信徒是不是真信徒，有时候甚至不是圣经熟不熟，而是你看他会不会上赞美诗。我现在还没说你默着唱，我说这瞪眼看着歌词，也有很多人不会唱，好熟悉的诗歌都不会唱，意味着你从来是最后一个来的，教歌的环节你没赶上过，小组那个你也可能是没听到过，平常也不唱也不唱也不听。所以呢，不会唱诗本身就说明你的委身情况很糟糕，肯定是，毫无疑问，对吧？包括我们说熟悉章程，这是治理长老尤其需要懂得的啊，做组长需要知道章程，哪些事情是犯罪的，还得知道常识。常识的意思是连世人都说是犯罪的，你这儿不是犯罪，对吧？当世人都知道不可容忍的一些东西，你这里却轻轻的罚酒三杯就过去了，就是停餐三次嘛，不就是罚酒三杯嘛，是吧？所以我说这种就是一些 常识，常识就像，哎呀，小时候一些脑筋急转弯，一个人带了个什么狼，带了个羊要过河，还带了个驴，什么谁跟谁先过河，不后过河，你起码知道狼和羊，你不能让他俩单独在一个床上待着，这就叫常识。很多人真的没有这个常识，把人陷入了试探、攻击、隐患当中，是吧？所以我说，祭司、信徒们，尤其教会的服侍者们，真的要有那充沛的知识，这知识是圣经的。如果你信主那么多年，你还讲道，人家说他圣经不熟，这是最大的羞耻，这就是脸上被抹的什么东西了，是不是？对教义、对历史、对诗歌、对章程、对常识要特别熟悉。所以我说这个活不好干，不是神的呼召，你就要逃避它，像逃避地狱的烈火一般，就像司布真所说的哈。第三说，行为在道上不徇私。第八、第九节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当你这做以利的这种做法，当你这个马拉基时代的祭司的做法和今天也不见得就没有，你徇私枉法之时，你就使得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保护了一个，你绊倒了一百个呀，是吧？你是保护了你两个儿子了，这是他儿子，他徇私枉法，人总有自己的软肋，是不是总有自己的软肋啊？哎呀，这个人得保护，这是我儿子，哎，那个他名望特别大，你他犯罪了，咱得这不能报之于天下。这个我俩关系不错，这个是重要的这个事儿的施工负责人，他瘫痪了，这个事儿不就干不了了吗？所以得保护，这都叫徇私啊！这里边都没有讨论上帝是什么心意嘛，对不对？上帝是什么心意？所以祭司有时候他会把那些有势力的和他喜欢的人纵容他违反律法，不去尽力指责。他觉得得罪了他们会失去支持，无论是事上的，是钱上的，是一些话上的支持。于是在教会里就出现了某种特权阶层了，别人都说得，他说不得啊。所以我们不能搞双重标准，就像雅各也提到，弟兄们，你们不能按外貌待人，有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会堂，穷人穿个肮脏衣服去，你就敬重那个，忽视那个，是吧？他说这就叫徇私，这就叫是看人下菜碟。所以我想说，两个菲尼哈，一个拿这个愤怒的枪，一个拿这个三尺的叉，你到底想拿枪还是拿叉？这就是一个生死的抉择。你想要拿叉，眼前吃到肉，最后被人刺透，是吧？而拿起枪的这个人都没有立刻他家就当上大祭司，又绵延了几百年啊，是吧？直到了撒都的年间才发现亚伦大祭司四个孩子，老大老二废掉，先用老四家用着用着，直到搭这儿，最后彻底回归到了上帝所立的约，是跟着菲尼哈立了这平安的约。祭司的身份在这个菲尼哈身上显现出来，所以那真实的菲尼哈当然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正就是拯救了千千万万个我们这些拿叉的叉肉的菲尼哈，使我们可以在某些层面上像这个有祭邪的心力平安的约的菲尼哈。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大祭司，愿我们个人真实的有敬畏，有知识，有这样的正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就将这经上的话求你刻在我们的心上。主啊，我们嘴里当存知识，我们若嘴里没有知识，是因为我们心里没有你的道，没有你的话，我们是因为没有把你的诫命放在心上，我们才从嘴里说不出来。因为人的心里存着什么，嘴里就会说出来。我们说不出，我们说的是胡言乱语，因为我们心里空无一物，我们心里没有诫命，没有敬畏。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这肉心，我们的这实心真的被你转变成心心和肉心，求你使我们能对上帝你的话有感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 敬畏上帝以你为最高，使我们个人的那个软肋，无论是儿女，无论是自己的朋友，无论是自己看重倚重的重要的同工，甚至我们敬仰尊重的牧者，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不徇私枉法，使我们愿意将它与上帝的话语比较。主，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祭邪的心，给我们这样正直的灵，使我们好在这生命和平安的约上得你的祝福，而不是咒诅。使我们将这样的平安和祝福也带给那你这位大祭司预定拯救之人。你已经为你的子民献自己为祭，拯救了他们。求主你使用我们，将他们招聚到你的面前。愿主你如此恩待我们的教会，使我们圣洁，使我们有正直，有从你来的各样美好的生命。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